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跟人家讲，第一个是只有一位神，第二个只有一位救主和中保。那么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再讲为什么只有一个中保，我们就要讲十字架了。为什么要耶稣基督？为什么我们再问嘛，如果人犯罪了，上帝可不可以就说恕你无罪？上帝可不可以就说我原谅你，我饶恕你？各位，不可以。当上帝要赦人的罪的时候，赦人罪的时候，记得希伯来书说的吗？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上帝要赦免人，上帝要处罚人，处罚到死才行。但处罚到死又怎么赦免呢？所以就是要有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。上帝要赦免我们，他的公义一定要得到满足，所以人非要死不可，死了就没有赦免了，所以非要耶稣基督这个人来代替我们受刑罚。所以在讲到说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做中保的时候，就要讲到耶稣的工作，他舍自己。舍自己就是舍自己的性命啊，舍自己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加拉太书一章四节那里，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舍己就是他死啊，舍己流血就是他为我们死。耶稣是非死不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他不死，上帝的公义没有办法得到满足，那我们没有救恩的。他要死，这个死只有耶稣能做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的死，他是神而他是人，所以会死，神不会死。他是神而人，所以他的死有那广泛的果效。否则一个人怎么能替别人死呢？而且替亿万个人死，他替所有赎他的儿女死，做万人的赎价。这个赎价的意思我们也知道，赎价并不是说耶稣的那个要付什么钱给别人，赎价通常是指把那个俘虏或者被绑票的人赎回来。那我们被谁绑票了？我们在魔鬼的手中。如果我们在魔鬼的手中，上帝把魔鬼杀掉就好了。但是实在我们不是在魔鬼的手中，重点是说当我们犯罪了要得到拯救，一定要付上代价。耶稣就是那位付代价的，做赎价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赎价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拯救。对，就我们这边来讲当然是白白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可是就神这边来讲，他付上他儿子的生命这个代价。那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珍惜上帝这个恩典，也看到上帝的震怒，也看到上帝的慈爱。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什么叫做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？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就是真道那件事。什么事？就是只有一位上帝这位这件事。什么事？就是只有一位中保这件事。什么事？就是耶稣是万人的赎价，也就是十字架道理。这事是真道一定会证明出来。今天我们已经在传扬，今天这件事已经显出来了。神的只有一位独一真神，这是永远可知的，明明可知的。只有一位中保，这是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的。只有耶稣舍己我们才能得拯救，也是圣经讲得很清楚。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证明出来？我们通常了解这个经文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事就证明出来。哎呀，我们就都明白了，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，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，将来就要面对面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这些事就证明出来了，我们就真的很清楚这个真神是只有一位。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人怀疑是不是只有一位真神，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人怀疑这位真神是不是全能的，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人怀疑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中保，我们今天还有人可能怀疑甚至不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意义。到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。好，到了时候是主再来的时候会证明出来。可这样的答案恐怕还不够恰当。 只有一位真神，只有一位救主，只有一个十字架的死能拯救我们，这样的真理什么时候会证明出来，什么时候没有证明出来。好像我们也可以说，如果主再来的时候证明出来不大恰当，我们可不可以说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把这个事证明出来了。旧约里面就讲只有一位神，但是很多人还不确定，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父，你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了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 到父那里去，哦，我才是中保。那么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我才能赎罪。所以旧约那些献祭的仪式是预表的，真正让人享受认识到上帝是新约，就是耶稣第一次来，那更清楚就是第二次来。可是你就是说耶稣的第一次来，把这个只有一位真神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只有一个赎价的做万人赎价的那个十字架，好像要到新约，那个到的时候就是新约。可是我们刚刚讲了，到的时候不是指主再来，到的时候如果讲新约恐怕也不恰当，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的确把这件事表明得更清楚，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件事到新约才证明出来。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基要的真道证明出来呢？我想哈，不要用时间来分，不要用旧约和新约或者圣灵光照以后那样分也可以，但我刚刚讲到已经有一些流弊了。什么是到了时候？我想到了时候就是到了神工作的时候。神什么时候做工，我们什么时候就明白。包括在旧约的时候，包括在旧约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来，圣灵好像还没有很清楚的工作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有信心信靠上帝的话，到了那个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清楚，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救主，只有一种救拯救的办法。包括在旧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因为旧约的时候人照样可以完全得救。旧约虽然人还不太认识耶稣的名字，但是他们有上帝的话，耶稣就是上帝的话，你相信上帝的话就是相信了耶稣，你也就得救了。我认为到了时候这事要证明出来，是指着我们有信心的时候。当然可能一定要用历史来分的话，到了时候当然也是指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更清楚是第二次来的时候。但是我还是说，让我们真的是把信心放在最重要，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真道了，我们就明白这个真道。那个明白真道，第四节的明白真道跟第六节的证明出来，我想是一样的意思。上帝的话变得又真又活的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了解了。好，那个圣经里面也有讲极致时候满足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，然后四章八节，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怎么样。我都在想，是我们喜欢用耶稣的降生来分新约旧约，这也没有错，但是我们绝不能说旧约的时候没有拯救，我们也不能说新约的时候没有律法。我觉得要分时间，还是分我们得救前得救后。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就是时候，我们就是很明白，我们不信的时候，我们就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就隐藏了。好，保罗在这里叫人代祷，代祷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，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。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？这位神也是愿意拯救每一个人的神。他怎么拯救呢？就是这三个基要的真理，保罗这样讲。然后第七节，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。上帝给保罗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来到，不是来到人间，就走遍普天下去做传道的。传道就是传扬福音，用今天来讲可以说就是一个 missionary， 一个宣教士。做使徒，使徒我们已经讲过，就是有使命的，建立教会的，在教会里面掌管权柄的。做外邦人的师父，这跟宣教士也有点类似，只不过比较更侧重他去教导人。保罗在使徒行传讲到神给他的呼召，就是说叫他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跟耶稣讲的一样哈，让神的儿女能够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使人能够得到拯救。 我的责任是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责任也是这样。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宣教士，也不是一个牧师，但是愿我们在生活中让人知道，让人听到知道这个福音。好，保罗当然特别有这个身份，神差遣他。不过你也不要忘记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当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怎样差遣你们。我们都被差遣到世界。你知道你来维也纳是上帝差遣的吗？那我不知道，那时候还没信耶稣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耶稣，神已经在带领我们。如果以后差遣你到其他地方，还是一样。”我们公司调动也好，结婚调动也好，工作调动也好，使我们到不同的地方，使我们在生活中都要有个态度，就是上帝在差遣我。这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观念哈。当约瑟被卖到埃及地的时候，他后来跟他的兄弟讲，这是上帝差我的，是你们卖我，但也是上帝差我。这就是神学里面讲到的第一因，上帝是第一因，其他的东西都是 secondary causes， 次因。就好像今天我早上吃早饭，我有什么因素让我能吃到早饭？谁让我吃到早饭？你说是旅馆提供的早餐吗？昨天晚上谁让我吃到晚饭的？是客家团体做的，这没有错。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的更完全一点？谁让我有晚饭可以吃？上帝。谁让我有早饭可以吃？上帝。一切的事情最终的原因都是上帝。我们说这个话，我想才是一个完全的看法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或吃或喝或做什么，都是在上帝在带领我们做，为的是叫我们把上帝更完全的传扬出来，为的是我们更多敬拜信靠传扬喜悦这位上帝。所以也求主让你们的生活中有那种奉差派的心，就是上帝派我来做每件事。以后你结婚，你要跟你先生讲，不是你娶我，是上帝使你娶我的，这是上帝的意思哦。每件事都是上帝的意思，有些事我们看起来不懂，有些事我们看起来觉得困惑，甚至上帝的意思也会把人的性命夺去啊，生死祸福都在上帝的手里，只有他赐生命，也只有他夺去生命。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，就是我们这样认识并不是放弃自己责任，刚好相反，越认识上帝在每件事是他在引导我们，我们在每件事上就更尽忠职守，不要有一件事出自自己的私欲啊。我做传道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然后干什么呢？教导他们相信。哎呀，这我以前啊也碰到很多人，很多人会说教导在教会里最好少做，让圣灵感动人工作。很多人一想到教导，又想到说，哎，这是头脑的东西，需要叫人自高自大的。相信哪里需要教导呢？你教人家相信，好像不太对吧？应该是圣灵感动嘛。就好像我说另外一个例子哈，我碰到一些灵恩派的朋友，教我说方言啊，你要这样哒哒哒哒这样说方言。我就说，哎，这个应该不是教的哦，这应该是圣灵感动让我说出来的。我到今天都是这样觉得。对，但是有很多的事情，或者所有的事情，圣灵工作并不要把它想成一种很神秘的，被感动了然后就说出来的。圣灵的工作包括我们用我们的悟性好好去思想。那么因此一个人相信，我们传福音叫人家信耶稣，有的时候都很困难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就会说，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，只有为他祷告一途了，就是为他祷告吧。在祷告中，或许他就能够信靠耶稣了，这个也没有错。但是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就有这样的规矩了。他们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。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应该也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哈，就是让我们的儿女，我们也很注重教导。虽然信靠上帝哈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圣灵也透过教导。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人信耶稣，得了癌症然后被医治了，他会信耶稣， 就是神迹奇事，这也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就算是神迹奇事，还是需要有教导。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得医治？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做事很重要。我们要让每个人知道，这些事都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使你能做这样的事情。我的意思还是悟性上的教导很重要。相信固然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圣灵的工作也包括透过教导使我们更明白，这个悟性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希望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教导人。耶稣一生不也是教导人吗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教导人，我们教导人是靠着圣灵，是用神的话，是凭着信心，不是没有教导。不要想到说我们就是天天在异梦异象中，就算异梦异象中也需要被教导，也需要用脑筋。不要只想到说我们是在那种出神的状况，像异教徒头脑不清啊，好像魔鬼附身一样。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学会，或者要在一个很神奇的，像在今天下午一个很动人的诗歌或者中间，我们相信上帝。我觉得最正常的，我们相信上帝还是被教导的，把神的话讲出来，把十字架道理讲出来，讲得明白，我们心里看到自己是罪人了，认识自己是罪人了，我们认罪悔改。当然这都是圣灵的工作，不可以有一点减少圣灵的工作，可是这里面真是有很强烈的悟性在那边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24节他说啊，如果有你讲道人能够明白的话，别人进来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，必将脸伏地敬拜神，说神真是在你中间了。你让他在悟性中开启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，这很好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教导，也求主让我们学习，愿意学习。哎呀，我也求主真是帮助教会的牧者神学院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学习啊，有的时候实在是老师们是瞎子领瞎子，让我们越学越痛苦，越学越迷惘，这个很不好哈。圣经里面是要我们明白的哈。这我也就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的一句话哈，那里保罗说方言没有讲到重要，第14章第9节，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。悟性的讲道比方言重要，比方言造就人，就是人能够懂，懂了能够明白，要不然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教导能够相信，我们学习真道，这个学习包括也是悟性的学习，也包括在生活中的操练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他怎么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很难的人际问题，他所显出的坚定的态度，或者勇敢的心，或者柔和的言语，那都是我们学习的。我们学习不只是学习圣经的道理，也学习，也自己在生活中经验来学习。保罗说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这有点啰嗦吧，各位。保罗需要加这句话吗？各位，我在这里讲，我需要说，哎，我刚刚讲的都是真的哦，不是骗你的哦。然后再过20分钟我又讲，我刚刚讲的是真的哦，不是骗你的哦。干嘛要讲这句话？保罗很少讲这句话，保罗大概只有2次讲这个话，一次就是这里，一次就是罗马书第9章第1节，他说他为了他的同胞被咒诅都可以，他说我讲的是真的。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好像很小的一件事，他要说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谎谎言。如果照我刚刚那样解释，我想就很容易明白了。保罗仍然是要做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他要叫提摩太、外邦人、犹太人所有的人知道什么是福音，什么是真理。最简单的讲法，福音的真理就是第一个只有一位上帝，第二个只有一位救主，第三个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就这三个。这三个保罗为了传扬教导这三个，他成为主的使徒。所以他说我说的是真话，我想重点不在于说我真的是传道人， 我真的是使徒，我真的是外邦人师父。我想保罗的重点不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。保罗如果讲也有这个意思也很对，因为保罗向来知道他以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外邦人的使徒自豪，神给他这样的工作他很高兴，所以他在晚年也再强调一次他是主的使徒也很好。不过我觉得他说是真话不是谎言，更重要的他要再强调说，那个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救主，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我们才能拯救，这最基本的真理被人牢牢的记得，所以他说这个是真话不是谎言。而他为了这个福音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他为了这个福音，他神给他权柄去教导，当然也是真话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所讲的内容是真的，至于他的身份真的是一个使徒，我想不是那么重要。好，保罗要提摩太为人祷告，为人祷告呢，要我们得到神的悦纳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